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好，就是他写起来是一气呵成，一个加一个，一个加一个，然后现在到第三天了，在加利利迦拿，这已经离开那个约旦河外受洗的地方了，这也就是他然后往加利利往北方去了，然后他就在迦拿的婚姻那里有个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就是玛利亚在那个地方。第二节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妇人，原文是妇人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指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神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个娶亲的宴席，当然我们听这个道已经听了很多，也知道这是耶稣第一个神迹。那么这个第一个神迹呢，就是约翰福音一个写法。约翰福音应该是有，对不起啊，八个还是七个神迹，就绕着这七八个神迹在写哈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也讲过，神迹是要表达。神迹是重点不在那个神迹本身，神迹在指向一个东西，指向目标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任何的神迹如果没有让你归向耶稣基督，那就是错误的。如果让你只想吃饼得饱，或要死人复活，或者是别的，那就是都错的。那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，在这个娶亲的宴席里面，耶稣去参加哈，就表达出婚姻这件事也是蒙神祝福的。我们说蒙神祝福，这并不是件容易说的话，因为在教会历史上，包括到今天，婚姻和性的混乱是这么多，以至于很多人会觉得婚姻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性不是一个好的东西，甚至像天主教会说，虽然这是好东西，但是原罪也是跟着性的行为而来的，所以最好的是最好不要结婚，很多宗教都会这样想。但我们基督教会肯定这个事，即便这个事引起了这么多罪恶，即便这个事情有这么多的给人堕落的理由，我们仍然说婚姻是一件美好的事。那么耶稣也去参加，他的门徒也去了。那个第一节讲他的母亲在那里，很可能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很照字面来了解，就是玛利亚在婚姻的宴席中那里，那就是一般解释，就是他可能像总务主任一样，他一直都在那里，宾客还没到就在那里，宾客走了他还在那里。那么新郎新娘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他都在那里，他在那里做服务的工作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好，第三节就是在出了一个很尴尬的事，就酒用尽了，这也是很多反对喝酒的人很尴尬的经文哈。他们总是说圣经里的酒不是酒啊，或者是我们完全知道这个东西是引起很多罪恶的，但是不能因为一件东西引起罪恶就说它本身是罪恶。神造的都是好的，是我们人把它用错了。 那个是罪恶，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罪恶。但是我也能懂，因为这个酒的造成这么多罪恶，而这么多人不能抗拒，所以我们对他有特别多的防备，甚至禁止人喝酒，对很多人也许是一件好事情。就像我们需要管制网站一样，我们的小孩子你不能让他自由自在的接触，他会不能控制。好，不过我们不讲这个。当酒用尽了，看起来就是大家喝得非常愉快，也再一次讲啊，这个酒并不是上帝不喜欢的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你喝得很愉快，甚至喝醉了都不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，因为这个没有很清楚的界限，就是很高兴酒没有了，然后就从酒用尽了到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，中间一定也有一些事情了。如果耶稣的母亲是总务主任或总管，他一定会很着急，然后想办法找，然后实在是找不到什么了，就最后来找他的儿子了。他们没有酒了，求助于儿子，玛利亚求助于儿子，这也是一个需要去思想的事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？各位，我知道你们一定都说是，我要说的是有没有证据呢？就跟施洗约翰，你不能只照我们中国文化，我们想当然耳哦，就像很多人一想到耶稣，我想大概都是错的，这根据学者都是一个白种人，眼睛是蓝的，高高的，很忧郁，帅得不得了。各位，那个都是我们西方 Anglo-Saxon 在画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巴勒斯坦人，你大概也不知道。哦呦，耶稣是啊，是犹太人，是在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。我看过有人就是画耶稣的像，就是根据当时的人的骨骼啊什么来看，他不是一个很帅的帅哥。各位，可是这一点都不重要。有圣经根据他不帅，因为他无加型美容，所以。我要说这话也是要提醒一下，你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神仙哦，耶稣是完全的人哦，跟你我一样哦，有五官有轮廓的，就包括他的人际关系。耶稣的母亲，耶稣从生一直从母亲怀一直到这个时候他30岁了，我们没有看到约瑟的事情，就唯一间接的有讲到，就是1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，路加福音讲他父母说，那其他都没有讲到约瑟，除了马太福音在怀的时候，但他成长都没有讲了。那么看起来12岁的时候，如果你照字面来看，耶稣就不太是一个好孩子，对不起啊，就是他们都去耶路撒冷，然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耶稣居然没有跟父母在一起，也没有交代一声。当然那个时候可能都算很安全，大家一起去一起回来，成对的人去成对人回来，那么可能因为大家都很熟悉，可能有上百个人是一起从拿撒勒那个地方来的，然后回去谈谈谈，那大家各位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如果整个现在已经没有说大家一起走2天的路回去了，现在我们都坐在游览车上聊聊，最多那个手机联络一下，我儿子有没有在那车啊？有，好，很好，然后就很放心了。他们手机也没有，耶稣也不在，他也很放心。可是走了一天了，还是没看到，然后玛利亚就急了，就开始找，都找不到，那这真是急了。那当时的人时间和脚力也比我们强啊，就回去找。各位，你儿子跟你一起去台中玩，12岁，他不见了，你去哪里找？大概网咖哦，或者打棒球的地方，或者是什么地方？你儿子12岁不见了，在一个大城耶路撒冷不见了，他会去哪里？我猜你不会去教会找啊。我们小孩大概都躲教会还来不及，那起码大人是这样啊。就是你找你老公大也不会说在教会查经，大概都是跑到不该去的地方了，就找到他居然在圣殿里面跟老师在问答，这是太难得了。可是这有一点不孝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·江森一样，不花天酒地，但是只读书不理父亲，也不孝顺父亲，然后问他，哎呦，我儿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我们辛苦来找你，他居然讲这话，干嘛找我？ 哎，你去找你儿子，他说你干嘛找我，这个倒是很符合现代，对不对？你每次打电话过来，他说你干嘛找我，哎呦，我很想念你，烦呢。当然现耶稣就像这种不良青少年，你干嘛找我。下面一句话你们大概不知道有多严重，他侮辱了约瑟也侮辱了玛利亚，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？侮辱了玛利亚，侮辱约瑟，约瑟不是我爸爸，我在圣殿里找到我爸爸。你当然马上想到天父，可是你要想到耶稣的生平，他表达出来的，包括三岁以前，他完全跟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约瑟听了有什么反应，玛利亚听了是放在心里去想。就玛利亚当知道耶稣不同凡响，因为他的确不是约瑟的小孩，那这个为了这个事情，玛利亚约瑟也背了很久的黑锅，尤其在那时候保守的时代。那么我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开始向耶稣启示，他可以显出一点特别的地方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耶稣不是神仙哈，耶稣也不是像很多伪经里面讲的神童，哇，我从小就怎样。耶稣跟你我一样，很多要学习的，应该也要打什么流感疫苗啊，什么这些都要有的。我们不能够猜，圣经没有讲的，我们不能猜，我们只能跟圣经提供的来讲，就他跟你我一样。当然，他即使在 baby 的时候，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他就是神，但是那个神性应该是没有让别人看到的。那当然，这也是很苦的，他是有志不得生哦。他是被限制，是神哦，他是被限制一到三岁，就我们不太知道。对了，路加福音也讲，后来回去他都听他们的话，然后身量和智慧，人和神的喜悦都增加。好，这是一个正面的，我们相信也是有。好，但是然后现在约瑟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并不知道。一般传说都是他死了，有约瑟是死得早，所以整个耶稣工作的那段日子都没有讲到约瑟。都没有记载到约瑟，只有记载到玛利亚，所以是耶稣的母亲来找他，约瑟不在，他们没有酒了。我就是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们不晓得。我刚刚讲的稍微夸大了一点，因为十二岁那件事是有点特别，但是如果我们用合理的来推断，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大概就是相依为命的一对母子吧，也不要把它想成多么的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因为你在约翰福音也看到，他的兄弟是不信他的，他们对这个弟弟不太客气的，就所以他们的家庭应该跟我们一般家庭差不多，不算太幸福，也不算太不幸福，就是一般单亲家庭，就是这样。耶稣应该是五个兄弟吧，我忘记了啊。然后姐妹不知道，反正就他们家庭在当时就算一个普通的家庭。母亲来找他，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找耶稣其他的兄弟，啊，这都是我们不能想太多的，就是因为圣经没有根据，耶稣其他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？如果你说像有些解经家说，耶稣就玛利亚跟约瑟结婚，玛利亚那个时候是很小的，十五六岁的小女生，是一个穷的女生，大概嫁给一个官夫约瑟，就约瑟太太大概死了，约瑟年纪比玛利亚可能大很多，所以约瑟后来很早就死了，就是因为他原来就比玛利亚大很多，所以有可能。圣经里讲的约瑟，耶稣的兄弟姐妹，通通是他姐姐和哥哥，是约瑟前妻生的，有可能，这我们完全不知道，但这推论是合理的。如果你知道另外一个，我们基督教常常想的就是，他的兄弟姐妹通通是他弟弟和妹妹，耶稣是长子，因为刚刚结婚嘛，那么然后。后来又生了一些其他的，天主教当然绝对不接受这个，天主教说玛利亚永远都是童贞女，没有再生，我们不接受那个，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接受那个，就是我在这里只能说， 圣经留了很多空间给我们去想象，可以去想象，因为我们要想到人家，包括在这件事上。但这件事上，是不是耶稣是长子，是不是耶稣是家里最重要的，以至于玛利亚是来找他，没有找约瑟，也没有找耶稣的哥哥们，就来找耶稣。当然如果是哥哥们，耶稣不玛利亚不去找他们也有点合理，因为那不是自己生的，现在有困难，自己生的要去找都很难，对不对？各位做妈妈的，何况是别人生的啊。果然玛利亚看起来是很有点害怕的，怯生生的，儿啊，他们没酒了。他还没说你想个办法吧，他只有说我有困难，他没酒了。他没有说我要向你讨钱，他只有说我没有钱了。他没有向你讨吃的，他只有说我肚子饿。就玛利亚讲的，他们没酒了，也没有说请你帮个忙。耶稣就讲了非常叫人不敢接受的话，不管是中文英文，那个原文是妇人，那么中文不敢这样翻，只敢翻母亲。然后英文我看 NIV 的注释也是说叫他妇人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恭敬的，我不觉得是这样。我不觉得耶稣是，起码约翰福音在圣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不是要表达耶稣的恭敬，是要表达耶稣的不恭敬。各位，你儿子对你说，女人，妇人，女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这其实蛮多的。我们就用一般来讲哈，你请你的儿子洗碗，他不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但他会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是我的时间还没到，对不对？一定的，等一下已经是比较客气的儿子了，通常就是又是烦了或者不理你。那同样啊，各位姐妹，你请你老公倒垃圾也差不多是这样。我现在在看棒球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。但是不正常的是，耶稣实在太凶了，他居然这样叫他妈妈，女人，妇人，你这个女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哦，这就有点逆子了。各位，这句话新约旧约都有，这句话甚至是鬼对耶稣说的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跟你没有关系。哎，各位，玛利亚跟耶稣有什么相干，耶稣跟玛利亚有什么相干，老娘是你的妈耶，有什么相干，你是我的儿子耶，我把你养大的耶，还为你受那么多苦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。各位，当然我们马上就因为这太重要了，是不是还没讲完要先讲一下答案。你跟耶稣是不相干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跟耶稣相干，即便你是他造的，即便你生他，即便你用你的奶喂他，即便你把他养了30年，你跟耶稣是不相干的。各位，我们再讲一个很可怕的推论，其实也没什么可怕。生耶稣的玛利亚跟耶稣不相干，虽然耶稣的每一块血肉每一个细胞都来自玛利亚的子宫，有些异端说不是，可是我们正统的都说是，他的一切他的肉身是来自玛利亚的。如果耶稣结婚了，这是可能的，如果耶稣也生了孩子，这也是可能。你如果说不可能，你就是异端。历史历代很多这种异端，就耶稣纯粹是一个人，他没有，纯粹是一个神，他没有人的身体。如果有那个身体，也是仙体灵体，跟我们不一样，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话。各位，耶稣跟你我一样，他是完全的人，除了他没有罪，当然他也是完全的神，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各位，耶稣如果生了一个儿子，我只是推一下，这儿子跟他也不相干。这里约翰要表达一件事， 从肉生的就是肉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人要跟神有关系，包括跟耶稣有关系，你必须是跟他的灵有关系。肉不是不重要，物质不是不重要，耶稣也道成肉身，但是这些人间可以办到的，我是耶稣的学生，我是耶稣的老师，这都可能啊。很多人在耶稣底下有学啊，包括犹大，我是耶稣的老师，那更是啊。他在圣殿里面的，他包括十二岁所问的那些老师，后来就是把他钉死的人啊。那圣殿里面律法师、经学那些教师，通通都是恨恶耶稣的。我教过耶稣，我向耶稣学过，我在他那里，耶稣讲的，我在你们面前吃过饭，你跟耶稣一起吃喝过。各位，如果你没有信他，如果圣灵没有让你跟他的灵连在一起，你跟他不相干。所以你信不信耶稣？你说我爸爸是牧师，你说我自己是牧师，你说我会讲道医病赶鬼给人施洗，那都不表示你跟耶稣相干。肉身的、时间的、空间的都有价值，但是那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叫你跟耶稣有永远的相干。耶稣只是借着玛利亚来求他这件事，来表达一个真理，不管是把水变酒或者做最小最大的事，如果那个东西是要跟你的永恒的生命有关，必须出自信靠他。人间所有的关系再亲密，你跟我的关系富人，你跟我没关系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照一般的讲法了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当然就是我说一般讲法就是你请你老公倒垃圾啊，等一下嘛，看完这一局啊，儿子啊，洗碗吧，等一下嘛，讲完这个电话。各位姐妹，你也有说我的时候没到，请等一下。那么耶稣在这里从字面来看，我的时候没有到，就是我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到，等一等，我现在很忙，我正在跟这个客人在讲话，没有酒，等一下嘛，叫他们先不要喝嘛，有菜，叫他们先上菜上汤嘛。可是这是这个句话后面的意思就很重要了，表面的意思说请你等一下，后面的意思什么时候是上帝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跟耶稣有关系，什么时候是他帮你做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他恩待你的时候，什么时候。旧约有一句话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好，那个照字面来看也是，你要找耶和华帮忙，你要请上帝帮忙，你要找他比较方便相近，或者我们今天讲你要请老板给你加薪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，你要请假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，你要请老爸老妈帮你买个新手机，当你的成绩是 A 加的时候比较好，你要找正确的时间嘛，好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上帝的情绪好一点，我们可以祷告呢？大概是你刚刚写完了报告，传完了福音，哦，这时候上帝比较心情好一点啊，是吗？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，这旧约讲的，新约应该是哥林多后书还是前书也讲了，什么时候是他心情好的时候，是愿意帮忙的时候，就是现在。看那、啊、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，又不是现在了。什么时候是现在？就是每一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是有信心的。任何时候有信心，你都跟上帝相干；任何时候有信心，那个时候都是神帮助你、拯救你、恩待你的时候。当然不等于你有信心你现在癌症立刻就好， 而是你跟他的关系是称义的关系，是约的关系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的时候随时都是，你们什么时候愿意信呢？所以耶稣后来有讲，你们随时都方便，你们要去帮助穷人随时都可以，但你们不常有我，你们心中有我，随时都应该心中有我，那你就随时有一切的丰富了。所以这句话看起来是一个顽梗悖逆情绪不好的儿子说反驳母亲的话，不想做事，其实是上帝在指教我们。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时候都没到，我们常常觉得上帝都跟我们不相干，你就更要有信心。好，这就是玛利亚所表达出来的信心，实在是太好了。第五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这就叫信心。信心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你告诉什么神，什么神就做什么。我们今天常说信心，信心，而且根据耶稣的话，信心就是有很大的企图心，叫山丢在海里，只要你有信心就会丢在海里。灵恩派特别喜欢这样讲，可是是吗？这我们今天不去多讲那个。信心总是建立在神的话上，信心一定不可以是你的欲望。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这罗马书第十章二十几节吧。信心是从听到来的，信心从神的话来的，信心不是你的欲望，信心不是你的自信，信心不是我想要今年薪水100万，我信神会给我，然后神会给我，这就叫信心。现在一般人解释都解释成这样子，甚至穆勒办孤儿院也给人这样子，我信神一定会供应，神就一定会供应，好像是这样，的确是这样，但应用的时候要小心。我信圣经上的话讲，神是信实可靠，慈爱良善，神没有把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是对的。但是这一切神的应许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三章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